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们途中多有退气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弃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请坐。
大家请坐。
今天我们继续的学习约翰福音第六章。
今天我们继续去学习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
如果大家我们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还记得我之前我们学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分三段来讲。
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我之前有分享过呢个约翰福音第六章，我哋分成三个段落。
在第一段时候，我们谈到耶稣所行的两个神迹。
我哋第一段讲到耶稣所行嘅两个神迹，
就是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
系用五饼二鱼嚟喂饱五千人。
然后耶稣也在水面上行走，
然后耶稣就喺水面上行走。
然后第二方面，我们谈到耶稣说他是神所赐的粮。
第二段我哋有讲到耶稣系我哋神所赐嘅粮，
是从天上来要给世界生命的，
系从天上嚟俾世界生命嘅。
啊，这些都是在网上可以看到，
呢啲都可以喺网上听到。
那我们今天来到第三方面，
今日我嚟到第三方面，
我们要思考耶稣的教导，他是神所赐的粮的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今天要教导就是耶稣所教导的给到神的粮是怎样去影响我们。
因为当门徒听到他们即刻当时的反应，就是
当时的门徒的反应是，
这是很困难的一个教导，谁能够去听呢？
一个很难的教导，谁可以去听呢？
换句话说，他们不喜欢耶稣的教导。
换句话说，他们不喜欢耶稣的教导，
他们感觉到实在是很难接受，
他们觉得很难接受。
不管是因为耶稣所用的比喻呢，就是太难让他们明白，
或者耶稣所用的比喻令他们很难去领受。
耶稣说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因为耶稣说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或者是耶稣宣告他比摩西还要大，
而且耶稣又说他比摩西更大。
所以到那个时刻，他们都是跟随耶稣的门徒。
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都是跟随耶稣的门徒，
他们到处跟随着耶稣，
他们到处都跟随耶稣。
可是从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再跟随耶稣了。
但是在那一刻之后，他就不再跟随耶稣。
他们很公开的宣告他们对耶稣的不赞同，
他们公开这样宣告是对耶稣的不赞同。
然后呢，当时耶稣也立刻宣告说，他们的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一个是魔鬼。
在当时耶稣就立刻宣告，他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是魔鬼。
虽然他是耶稣的内圈子的其中一个，可是他其实是跟随魔鬼的。
所以虽然他们是这个他们耶稣的内圈子的其中的一份，但是他是属于魔鬼的。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这重点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些人那些自称为耶稣门徒的门徒。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的重点，我们看到所称为耶稣的门徒的门徒，
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征？
他有什么特征呢？
就是我们从这些群众所看到的，
这里是我们在群众所见到的，
从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中所看到的，
在他十二个门徒当中所看到的，
甚至从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中的一个的所看到的，
或者在十二个门徒之中其中一个见到的。
如果我们自称是耶稣的门徒的话，
当我们自称为耶稣的门徒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用这些特征来看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要用我们的特征来看我们自己，
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属于魔鬼的。
不然的话，你就属于魔鬼的了。
或者是被魔鬼所利用的，
或者是被魔鬼所利用。
真的，当没有中间的地带的，
是没有中间的地带，
没有第三个选择的，
没有第三个选择。
所以这些特征是什么呢？
啲特征系咩咧？
我们看到我们的大纲上就是第一次蒙拣选的。
我哋睇到我大纲上面第一嘅就系蒙拣选。
第二就是看见人子上升的。
第二就看见人子上升。
然后第三就是抵挡魔鬼的。
第三就睇到抵挡魔鬼。
所以从第一方面来讲呢，虽然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
虽然我哋喺度睇唔到呢个约翰福音里边去耶稣直接去呼召这个接呼召门徒，
就像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有记载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
其他的福音书有提到耶稣呼召的门徒，
可是耶稣直接的提到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但是耶稣直接咁提到他直接拣选这十二个门徒，
所以当耶稣回应彼得的宣告彼得的信仰告白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去这个宣告这个彼得的宣告这个信仰宣告的时候，
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谁呢？
那耶稣就回答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但我不是耶稣的答题，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那么耶稣这样的回应彼得有什么意义呢？
耶稣这样去回答彼得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耶稣在说，
事实上耶稣是在讲，
既然我已经拣选了你们十二位，
我既然已经拣选了你十二位，
你们已经同意要跟随我了，
你们都同意跟随我了，
那么你们必须要相信我，
你必必的定的确是要相信我。
那么从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那个时代，
在耶稣十二个门徒那个时代，
那么耶稣的这个门徒都已经翻好几倍了，
耶稣的门徒已经是翻了几倍了，
直到我们今天，
直到而今，
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
我们而今坐在这里的人，
我们有一部分都可以说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
我有部分的人都是已经是真正的基督耶稣的门徒，
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跟彼得一样有同样的信仰告白，
我们有没有，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像这个彼得这样有一个同样的信仰告白，
我们是不是赞同彼得这样的承认耶稣是主？
我们有没有像彼得这样承认耶稣是主？
我们能不能做门徒，可是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宣告？
我们可不可以做门徒，但是没有这样的宣告？
所以如果我们要用要有这样的信仰宣告的话，
如果你要用这样的信仰宣告的话，
我们必须是耶稣所拣选的，
我们必须是耶稣所拣选的。
那有些人可能会问，
咁样有啲人会问，
我怎么知道我是耶稣所拣选的呢？
我点知道我系耶稣所拣选嘅咧？
我从来都没有收到什么请帖，
我从来冇收到请帖。
如果我没有被拣选，我怎么样能够做这样的宣告呢？
如果我冇被拣选，我点可以做咁嘅宣告呢？
如果我们想想的话，
如果谂一谂嘅话，
实在是很奇妙。神既然差派耶稣来到世界上来拣选，来邀请我们。
是很奇妙的，神既然差派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拣选我们，
可是我们从来跟耶稣没有见过面，
他们从来没有帮耶稣见过面，
事实上耶稣是用在记载在圣经的话来邀请我们，
其实耶稣是用他在圣经里面的话来邀请我们，
在当我们活在耶稣的话里面呢，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
当我们活在耶稣的话语里面呢，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
就是耶稣所拣选的，
就是耶稣所拣选的了，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这样说，
所以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这样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被耶稣拣选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活在他的话语。
所以最明显我们是属于耶稣的门徒的特征，就是我们活在他的话语那里。
或者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使徒彼得也这样写，这样说，
使徒彼得也是这样讲，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这样说，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样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换句话说，耶稣拣选我们，不只是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他的话语里，遵守他的话语。
所以耶稣给我们的话语，不是单单是给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可以遵守的。
这是外表看得见的一面。
这个是外表可以见得到的一面。
耶稣也赐给我们他的灵。
耶稣也赐给我们他的灵，
让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当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事实上他的灵让我们有能力能够遵守他的话。
其实是他的灵令我们可以遵守他的话，
所以我们才是他真正的门徒。
所以我们才是他真正的门徒。
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十几岁小伙子的时候所听到的一个故事。
讲到这个时候，我想起我是十几岁很年轻小伙子的时候的故事。
话说有一个小男孩，他决定要养一头宠物，就是一头猪。
有一个小孩子，他决定要养一只宠物，
所以他就去市场里面呢，拣选了一只他心爱的猪，领回家去养。
所以他就去市场那里找了一只他喜欢的猪，然后带回家养。
当然，他就把猪洗得很干净，很香喷喷的。
啊，他就将这只猪洗得干干净净，搞得香喷喷。
那然后呢，接下来的日子呢，他就这猪就大部分的时间跟他在一起。
可以就时时喺啲帮用啲时间帮呢只猪一齐。
包括睡在他的床上，
或者是用同一张床一起帮他，
或者是同一个盘子吃饭，
或者同一个盘子吃饭。
那有一天呢，这小男孩就把决定带着猪出去散散步。
有一日，这个男孩就想带着猪出去散下步。
然后刚好他们走过一条路呢，就是那个很脏的那个路，很多有积水啊，然后有污泥的。
咁佢走到一条路咧，好多污泥同埋好多氹嘅。
然后因为这只猪呢已经洗干净了，所以这男孩就假设说认为这猪可能会避开这些水。
所以这个男孩认为这个猪这么干净，他会避了这些臭水污水，会避开来走，
不会去踏这些污水污泥，
应该不会踏下去那些污泥啊，那些污水那里的。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猪呢看到那水就赶快的跑过去在那边打滚。
所以他绝对想不到这个猪见到这污水又跳下去打滚，很开心。
后来想想，猪就是猪嘛，
所以想一想，原来猪就是猪，
猪就喜欢活在那个肮脏的那个环境，
所以猪就是喜欢这个活在这个肮脏的地方的环境。
可是我们却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但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做的。
即便我们曾经被罪所污染了，
虽然我们曾经被罪所污染，
我们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
但是我们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
而且他的话语借着圣灵也不断的洗净我们的心，
所以他的话语藉着圣灵都不断将他的内心去洗净。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真门徒的话，
如果今天我们是真门徒的话，
如果我们是耶稣所拣选的话，
如果我们是耶稣所拣选的话，
我们就不会回到那些污泥里面去打滚，
我们就不会回到那些污泥那里再在里面打滚，
我们更会远远的避开，
我们要远远地避开了它，
因为我们是活在主的话里面，
因为我们是活在主的话语里面。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耶稣所拣选的呢？
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为耶稣所拣选的呢？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真门徒呢？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真门徒呢？
我们不回到我们过去的犯罪的生活，
我们不会再回到回我们以前过去犯罪的生活里面。
对过去的那种生活呢，我们已经没有胃口了，
我们对过去那种生活我们已经没有胃口了，
甚至会感觉到恶心，
或者甚至我觉得呕心。
如果我们回去的话呢，我们不再是活在主的话语里面，
如果我们翻翻去以前的生活，我们就不再活在主的话语里面，
我们甚至使神的灵忧伤，
我们甚至使到神的灵忧伤。
现在看第二方面，就是看到人子上升。
我们现在看第二方面，就是人子升天。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特征呢，就是真门徒的一些特征。
我们看第二个真门徒的特别的一个特征，
就是被耶稣拣选作为他的门徒，
就是被耶稣所拣选作为真的门徒，
借着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活，圣灵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在他的话语里面，
藉着圣灵我们活在圣灵里面，圣灵活在我们里面。
其实这个圣灵呢，就是这个在我们身上的印记，让我们让我们看得出是耶稣的门徒。
其实圣灵是我们的印记，给人看得到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所以如果我们是真门徒的话，我们就活在他的话语里面，
如果我们真门徒的话，我们就活在他的话语里面。
接下来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当我们看到人子上升。
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人子上升，
当耶稣说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就是这些群众听了他们都感觉到很不舒服，不能够接受。
当耶稣说他是在天上降下来的粮，群众都是很不舒服，
现在耶稣现在耶稣把这个话题呢，把它倒转过来。
所以耶稣将这个话题 倒转过来。
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我降下来的话，那么如果你们看到我上去的话，怎么办呢？
咁如果你唔可以接受我喺上面咁样降落嚟嘅话，你点？我如果我咁向上升上去，你点样办呢？
你们会不会相信我？
你会唔会相信我？
首先，我们必须要理解耶稣升上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这意味着什么？
咁我哋就首先要明白耶稣向升上上面所在之处意味着乜嘢。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咁话：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所以世界还没被创造之前，人子就是耶稣，他分享父的荣耀。
所以世界未做之前，神子已经是分享神的荣耀，父的荣耀。
所以他还没有降卑为人之前，他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他未降卑为人之前，已经是在天上了。
那么现在看见人子上升又意味着什么呢？
那么看见人子上升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 每个月领圣餐之后，我们所背诵的这个使徒信经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领完这个圣餐之后，我们所背的这个使徒信经那里所讲的，
他降到阴间，
他降到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
三天在死人里面复活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他坐在全能父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将来必在上面降下来了，人间就 审判死人活人。
所以耶稣要升天，就是让 他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他升天就坐在全能父的右边，
这就意味着他要掌管管理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
他就意味着他要掌管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
甚至在最后的那一天呢，他要审判所有的灵魂，
甚至最后一天要审判所有的灵魂。
换句话说，他有绝对的最高的权柄在他手中。
换句话说，他有绝对最高的权柄在他手里面，
就是父所有的那个权柄，
就是父所有的那个权柄。
那现在看见他上升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样眼见到他上升又意味着什么呢？
看见他上升，他上升做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坐在他的宝座上。
那么上升要做什么呢？就是坐在他的宝座上。
可是耶稣能上升坐在他宝座上之前，他必须要经历痛苦、羞辱、苦难。
但是当他要升天坐在宝座的时候，他要经过羞辱、苦难、痛苦，
这一切都是他不配得的。
这一切其实是他不配得的。
换句话说，他的受死钉十字架呢，就是要在他升天之前他所要经历的。
所以他受死被钉十字架之前，是要在升天之前 要付出的。
所以侮辱就是在荣耀之先，
屈辱是荣耀之先。
有时候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错误的认为只要我们有信心，那我们 就可以向神求。
我们有时误会了，就以为我们有信心向求神，向神求，
求神把我们生活中的这些苦难都拿走，
将我们生命里面所遇到的困难全部拿走。
所以信心就变成我们跟神讨价还价的那个权柄。
所以信心就变成我们帮神讨价还价的权柄。
当然有时候在神的主权里面，听到我们祷告，他会把这些苦难拿走。
当然在神的权柄里面，当我们祷告，有时他会听我们祷告，将我们的苦难拿走。
可是有些时候神并没有这样做，
但有时神不会这样做。
神决定就是要圈拉着我们的手，或者抱着我们来度过这个苦难。
神或者会拖着我们的手，抱着我们去经过我们的苦难。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的上半节，保罗才这样说。
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个保罗这么讲，
其实这是神对他说的。
这个其实神对他讲的，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这样说。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五章八节都有这么说，
就是耶稣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所以对真门徒来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提醒。
所以是作为真门徒的话，一个很大的提醒。
信心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会从我们的苦难中逃出来。
有信心不是代表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苦难里面跳出来，
有时候可能会这样，
有时会是这样。
可是真正的信心呢，就是我们要依赖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来带领我们经过度过这苦难。
真正的信心是这个顺服主，主去带领着我们经过这些苦难。
真正的苦难就是在我们的苦难痛苦当中，我们相信神的同在，
而是我们在痛苦里面真正去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
真正的信心就是我们相信在我们的苦难中，神的旨意要完全使我们成圣。
真正的苦难是 在里面可以见到神他的旨意在我们里面可以成全。
所以在我们的信心中，我们要真正的真诚的，就是我们要相信信靠神，
在信心里面我们真正真诚地去依靠神。
即便这个苦难让我们降卑，让我们痛苦，让我们受侮辱，
即便这个苦难会令我们屈辱痛苦，
而且让如果真正的门徒要看见人子上升的话，
真正的门徒看到人子上升的话，
我们也看到人子他现在施展他的权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要看到这个人子是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这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真门徒所依靠的一股力量。
所以这个就是历世历代来的真门徒所依靠的一股很大的力量。
即便他们面对地上君王的逼迫压迫，
甚至他们面对君王的逼迫压迫，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保护他们的就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们知道他所保护他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最后就是拒绝魔鬼，
最后就是抵挡魔鬼，拒绝魔鬼。
所以第一个特征呢，真门徒的第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耶稣所从世界拣选我们。
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真门徒，就是要知道耶稣在世上拣选我们，
所以我们不回到世界去，
所以我们不会回到世界那里。
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要跟世界的生活方式有所区别，
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与世界的生活方式有所区别。
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们看到人子上升坐在他的宝座上。
第二个特征就是我们看到人子上升坐在宝座那里，
所以我们信靠顺服他，
我们信靠顺服他，
无论环境是怎样，
无论环境如何，
因为整个宇宙也都是顺服他，
因为整个宇宙都要顺服他。
现在第三方面，
现在第三方面
真正的门徒呢，就是要拒绝抵挡魔鬼撒旦。
真正的门徒是要抵挡拒绝魔鬼。
现在在这段经文里面，使徒约翰他必须要澄清说，耶稣所指的是犹大，就是十二门徒之中要背叛他的那位
门徒。所以他们很清楚地在经文里面知道，这个被背叛耶稣的就是他们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犹大。
为什么约翰需要这样的辨别或者澄清呢？
为什么这个约翰要在这里这样去辨别和澄清呢？
因为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三节，耶稣有这样的责备彼得。
因为在这个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三节，耶稣这样去责备这个彼得，
说彼得他是撒旦。
他说彼得你是撒旦，
因为当耶稣预言说他要 被人杀害，
因为耶稣去预言他说他会将会被人杀害，
彼得责备他，
彼得就责备他，
然后耶稣又责备回彼得，
然后耶稣又再责备这个
说他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说他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换句话说，彼得他就是要拦阻神的道路。
换句话讲，彼得就是要拦阻神的道路。
因为神派耶稣来就是要为我们的罪而死。
神派耶稣来就是要为我们的罪而死。
那么如果耶稣真的是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耶稣是来世上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呢？
然后犹大的背叛呢，让耶稣被逮捕，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而这个犹大令耶稣被逮捕，然后钉在十字架上。
那这两者有什么抵触呢？
咁呢两者有咩抵触呢？
为什么犹大被称为是撒旦呢？
我点解犹大被称为系撒旦呢？
犹大不是在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吗？
犹大不是将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吗？
犹大他不是应验了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吗？
咁犹大不是因为咁样佢可以令到旧约嘅圣经可以实现吗？
事实上有一个犹大的福音书，
其实有一个叫做犹大的福音书，
可是是异端的，是偏邪的。
其实是异端的，是偏邪咗嘅。
里面表扬犹大呢，他是进行推动了神拯救的计划。
在里面标清楚，就是说犹大令到这个神这个使命可以完成，
而且还高举犹大，他是十二门门徒之中被翘首的那一位，
甚至就推举他为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最高的一个。
可是我们说彼得被称为撒旦，同样的理由也称犹大为撒旦，
所以彼得被称为撒旦，但是同样的理由就是在这个犹大都被称为撒旦。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彼得拒绝耶稣将要被杀害，
彼得他捐这个阻止耶稣被杀害，
即便他不知道他这样做呢就是抵触了神的计划，
虽然他不知道这样是抵触了神的计划，
因为他愿意耶稣做犹太人的君王，
因为他愿意耶稣是做犹太人的君王。
如果有朝一日耶稣坐在成为一个犹太人的君王，那么他成为耶稣的那个很亲近耶稣的人，他就有特权了。
如果当日耶稣做了犹太人的王的时候，他不嬲都是亲近了耶稣，他会有很多益处。
可是犹大不一样，
但是犹大不一样。
犹大呢，他就是他的死和他知道耶稣的死和复那个被钉十字架呢，犹大的背叛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呢，即便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虽然在这个耶稣被这样死在十字架上面是计划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他这样做的是为了得到三十块银钱，
他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他自己得到三十块银钱，
所以他这样做的他就是体贴人的心意，
他这样做就体贴人的心意，
他所服侍的是另外一个主人，
他所服侍的是另外一个主人。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六节的下半节这样说，
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这样说，
就是说犹大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
另一是一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
所以从福音书我们所看到的有关彼得和犹大，
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这个彼得和犹大，
我们就学习到如果作为真门徒，
所以我们学习到作为一个真门徒，
而不是成为撒旦的跟随者，
而不是撒旦的跟随者，
那我们必须要抵挡拒绝撒旦，
我们必须要拒绝抵挡撒旦，
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
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
不是人的心意，
不是人的心意。
那对我们日常生活来 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那对我们日常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
在个人的层次来说，
在个人的层次来说，
我们抵挡撒旦就是我们要从一些不神所不喜悦的事而远离他，
这个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神所不喜悦的事要远离他，
所以我们远离神所不喜悦的事，
我们要远离神所不喜悦的事。
如果耶稣已经拣选我们做他的门徒，
如果耶稣已经拣选了我们做他的门徒，
如果圣灵已经居住在我们心里面，
如果圣灵已经居住在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掌管一切宇宙万有，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掌管一切万有的，
因为他现在坐在他的宝座上，
因为现在已经坐在他的宝座上，
那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遵守他的话语，活在他的话语里面，
那我就有能力遵守他的话语，甚至活在他的话语里面。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犯罪，
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令我们犯罪，
我们的配偶不能让我们犯罪，
我们的配偶不会令我们犯罪，
我们的孩子也不能让我们犯罪，
我们的孩子不能够令我们犯罪，
我们的同事不能让我们犯罪，
我们的同事不能够令我们犯罪，
我们的老板也不能让我们犯罪，
我们的老板都不会令我们犯罪，
更不用说天气啊，外面的环境啊，
更加不会说天气啊，外面的环境等等，
或者是交通的那个拥挤啊，
或者是交通的挤塞，
外在的事情不能让我们犯罪，
外面的事情不能够令我们犯罪，
罪在我们心里，
罪在我们的心中，
外面的这个因素只是把它挑出来，
外面的因素只不过将它的罪挑出来而已。
那另外我们怎么样抵挡魔鬼呢？
另外我们怎么抵挡魔鬼呢？
我们抵挡魔鬼就是当我们群体当中有一个人有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
当我们群体之中有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
我们对他们的安慰就是把他们指向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我们支持他，就是在我们直指着我们基督的盼望，
而这盼望是远远的超过今生目前的生活的，
这个盼望是远远超过现在今生的盼望，
这个盼望是远远的超过我们从目前的苦难中可以解脱，
我这个盼望是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苦难所要摆脱的。
可能魔鬼在欺骗我们或者是我们的群体中的哪一位，
或者魔鬼欺骗我们群体中的某一位，
告诉我们今生才算，
甚至即系今生才算，
今生才是我们所拥有的，
今生才是我们所拥有的，
今生的享受才是最宝贵的，
今生嘅享受系最宝贵嘅。
如果我们不能够享受今生，那我们不如死了算了吧。
如果我哋唔可以享受今生，不如死咗算啦。
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神是没有用的。
我哋敬拜神系冇用嘅，
因为我们苦难的时候，我们向他呼求，他也没有把我们的苦难拿走。
因为当我哋苦难嘅时候，我向佢祈求，但系冇将我哋嘅苦难拿走。
或者他欺骗我们说，
甚至佢话欺骗我哋话，
我们祷告的不够，
我哋祷告都唔够，
我们的好行为不够，
我哋嘅好行为唔够，
我们必须要加倍加力，
我哋要加油，
我们都要拒绝这样的谎言，
我哋要拒绝呢个咁嘅谎言。
同时，我们陪同受苦的人一同来祷告，
我哋陪同一齐受苦嘅人祷告，
让我们在痛苦中，我们还是活在神的话语里面。
让他和我们可以在活在痛苦里面，有放在神的话语里面，
让神借着这苦难，
让神藉着这个苦难
来让我们更加的亲近他，
让我们更加地去亲近他。
苦难有没有被拿走，那是次要的。
苦难有没有被拿走，其实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我们在苦难中的生活态度，
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苦难中的生活态度。
重要的就是在苦难中，我们对神的关系有没有更亲近？
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苦难中跟神的关系有没有更加亲近？
我们教会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要以福音为中心。
我们在教会的主题就是我们要以福音为中心，
以祷告为动力，
以祷告为动力，
以做门徒为使命。
以做门徒为使命。
那所以今天我特别要强调这个做门徒。
今天我特别是要强调做门徒。
做门徒并不是去找另外一个人，把他成为一个更像样的门徒。
做门徒不是将另外一个人变成更似样的门徒。
当然那没错。
这样是不错。
可是别忽略我们自己有没有做一个真门徒。
但是没忽略了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真门徒。
主已经拣选了我们。
主已经拣选了我们，
已经把他的话语、他的灵赐给我们。
他已经将他的话语、将他的粮赐了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遵守他的话语，活在他的话语里面。
让我们可以遵守他的话语，活在他的话语里面。
让我们都成为真门徒。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成为真门徒。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既然拣选了我们这样的罪人，
你既然这样拣选了我们的罪人。
过去虽然我们在许多方面抵触你，
虽然过去我们很多方面都抵触你，
甚至拒绝你，
甚至拒绝你，
可是当你拣选我们，
但是当你拣选了我们，
把你的灵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你将你的灵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
你也赐给我们的话语，
你赐给我们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过我们每天的生活，
以致我们能够知道怎样过我们每日的生活。
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偏离，
求主你不要令我们偏离，
求你不要让我们再回去过去的生活，
求主让我们不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
因为你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
因为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
万事都在你的掌管之下，
万事都在你掌管之下，
让我们靠着你的大能来拒绝魔鬼，
让我们靠着你的大能来拒绝魔鬼，
不再受他的欺骗，
不再受他的欺骗，
因为你的真理使我们自由，
因为你的真理使到我们自由，
使我们脱离他的捆绑，
让我们能够脱离他的捆绑。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